我们今天一同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想第十一章主要是讲两件事，大家我们都比较熟悉，一个是讲蒙头的事，一个是讲薄饼聚会的事。我觉得当到第十一章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感觉，第十一章开始跟前面那些章节有些的不同。当然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它的主题没有变，也就是说前面一些的章节好像如果一般的外人也大概能够懂，好像说不要有淫乱啦，不要被辖制啦，不要叫人跌倒啦，不要让别人得益处啦，不要自高自大啦。那么当然我想也不一定真的能够懂，但是好像别人觉得还能够听下去。但如果到了第十一章，蒙头也好，薄饼聚会也好，我想如果外人看，他们会觉得这什么，他们看不懂。那么另外我想如果从一般神的儿女来说，觉得有些事情大家能够比较留意比较注重，包括前面讲的一些事情。但是到了第十一章讲到这样的主题的时候，不少神的儿女觉得那些好像是一些的形式，好像是一些的礼仪。那我自己觉得当读到十一章的时候，实在是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是能够读进去。那么就再换句话说，之前很多讲到的都是生活中的一些操练比较多，但是到第十一章呢就进入教会的可以说聚会生活。那么好像有一些的学习，一些的操练是一般的生活中没有办法来实行的。那么或者我是觉得说十一章开始我们进入一些更深的一些属灵的事物，一些神的一些安排，神的一些的法则。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比如十一章一开始讲到蒙头的事情，我想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很多被神重用的一些神的仆人们还都没有特别强调十一章好比蒙头这样的一件事情。好像对我当初来说，我觉得好比我们知道王明道弟兄也好，宋尚杰弟兄也好，那些弟兄都是被神重用，但好像在这个点上好像就没有特别的留意。那么我觉得一面在神见证的恢复中，神给神的儿女们的托付不一样，另外一个也就是说里面的一个看见，神给有些神的儿女们在救恩的方面或者在分别的方面特别的是有看到。但这里我觉得是有一个看到，就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是2008年初的时候我才里面真的认识到蒙头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因为如果你要说从道理来说，我好像觉得我也知道，但圣经中道理也讲了很多，我也能够，但是我里面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一个看见。那么直到有一天我里面好像就摸到了，那里面摸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道理不是那么的重要，也就是神的话这个时候对我来说同样一句道理，但那句话是活泼有功效的，也那个话是点活了我。那所以我是觉得这里面是神要怜悯我们，那我们里面才能够真的能够看到。那么十一章第一节一开始是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很多弟兄姊妹都觉得这句话应该是放在第十章，不应该放在第十一章，因为保罗前面讲的事情，特别在基督里的自由怎么样是为了身体的建造，为了荣耀神，那么能够来放下。但是我想如果回到第十一章的话，那么也有他十一章的功用。那么当讲到效法这两个字啊，我曾经一度啊好像不太喜欢效法这两个字，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讲到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翻得不准确，应该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给我们一个感觉，一讲效法，我当初就有一个感觉，效法好像是比较外面的，神要我们走的是里面的道路。那么好像历史上有本书叫做效法基督，其实那本书是不错，当然也有些弟兄说里面好像有点缺欠的地方呢，好像有些生命里面的道路可能还不是强调的比较够。其实我这两天稍微再一翻觉得也还是这本书是 还是不错。那么我想前些天我们也在读以弗所书，那里面特别是讲到了第四章，在具体操练之前，还是神啊圣灵有点不放心，所以前面讲了很多，不是说光是做一些什么好的事情，一定是要走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那基督是生命里面的道路，那不光是那些事情表面看不好不好，而且是生命的道路。那我想保罗他里面说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讲的不是外面的榜样，讲的是里面的道路。那么我想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里面更重要一个点，我是觉得还不光是讲道路的问题，我想这里到了第十一章特别讲到权柄的问题。那么到第三节他说神是基督的头，那么将讲到头的时候，这里特别严肃地讲到神是基督的头，那么也就是说从基督从神的儿子的角度来说，他仍然是站准了他那一个的地位，他不越过那样的一个界限。所以到了腓立比书二章，我们知道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为强夺，最后是存心顺服。我觉得主耶稣在地上他有一个他自己有一个功课，就是顺服的功课。我觉得很宝贝的一点，他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二章那个时候他的父母没有办法理解他，他要以天上的事为我父的事为念，但后来他还是顺从了他的父母，他在学这样的一个功课。那么也就是说保罗看主耶稣这样学那样一个基督学这样一个功课，那保罗也学这样一个功课，也巴不得我们也能够学这样一个功课。在我个人感觉中啊，当主耶稣他是33岁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科西马尼院他愿意顺服，那主耶稣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是一点点学的。我不知道如果是15岁的时候父神如果给他那样一个功课他能不能，那我想他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因苦难学了顺从，他是一辈子学，他也是在地上学这样的一个功课，一切都以父为根据。那么这是基督的基督所学的。那么就带到第十一章的那样一个主题。那么带到主题之后呢，是讲到薄饼的那样的一个事情。第二节他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第二节讲了称赞，但是很有意思，到第十七节呢保罗就不称赞他们了，保罗就说我不称赞你们。那么我不是特别肯定，那就是说在蒙头的那件事上，是不是哥林多教会他们之前也收到过保罗的信，是不是他们还是有一些的实行。那么就是到了后面薄饼的那件事上，我们知道他们是操练的非常的差。那么其实我想保罗最后要带到，我想这两件事情薄饼和蒙头这两件事情是相关的，我想带到最后是要保罗要带到，不光是保罗传给他们，是保罗是说要从主领受的。那也就是说今天很多时候人没有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按照主所吩咐的去做，也就是说我想保罗也要带领哥林多的人，要让他们，也许有一些人他们拥戴保罗的，那么他们比较有属保罗的，那我想保罗最后是要带到人是跟从的不是人，是要跟从主耶稣他自己的吩咐上面去。那么另外一个点，我觉得当讲到所坚守所传给他们的，最后实际上都是从神那边来的吩咐。那么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有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上次碰到一位肢体，他说：“哎呀，他一听到蒙头的，他里面很快就能够顺服了。”那我说：“哎呀，我说我都花了很长的时间，我说我也好像也能找出很多的圣经的道理来。有的时候好像能够觉得不一定需要这样做。好比圣经强调字句啊，强调还是经义啊。那如果你要那么做的话，圣经也讲过彼此要洗脚啊，我们为什么不洗脚呢？那么如果说有些主耶稣也说右眼要弯出来，如果怎样？那如果我们都是按照字句去做，但是那个肢体就告诉我一句，他说神的话我们就是很单纯的去做，不是去想那么多的道理，那就是主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单纯的去顺服，在顺服的当中我们也慢慢的去领会。那么 接下来我想他讲从好几个方面是讲到蒙头的那个的意义。那么首先我想是蒙头这里是讲到，当讲到头的时候就是讲到权柄。那么这里讲到有三个层次的权柄，那样一个是神和基督，一个是基督和人或者基督和男人，另外一个是男人和女人。那么当过去有弟兄，当我原来读到第三节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深的感觉，但是过去有弟兄那样提醒到一句话，让我里面好像就觉得读到十一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主题是确实是很严肃了。那么他说这里讲的不是讲父是子的头，这里讲到神是基督的头。他这里不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他讲到基督是人的头。那么他这里不是讲到弟兄是姊妹的头，他这里讲到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领会中，我们看到是教会的光景，我们看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一点没错。但当弟兄点到那一点的时候，带我们到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呢？那也就是说基督不光是教会的元首，可以说圣经也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基督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那也就是说在整个的宇宙中，神就是规定下来有这样的一个次序的问题。那么我想今天教会是被神来被神来选召，特别来有份于神这样的一个旨意。但是这样一个，我觉得这样一个旨意其实是非常的荣耀的一个旨意。那也就是说神在宇宙中放下了有那样的一个，可以说在权柄上的，在秩序上的，有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一直到最后，他说神是基督的头。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如果到十五章的时候，他说会把基督，神的儿子，他得国，最后他要将国要交给父神。那么也就是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那么他这里讲了三层。那么也没有将万有放到里面去。那么我就觉得当我读到神在宇宙中这样一个其实是件很荣耀的一个次序，很荣耀的一个权柄的一个显示的时候，把我们这些人能够放到里面去，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我觉得里面当我读到的时候，我实在说我们只有敬拜神，神把我们让我们这些人这样的有份于在这个当中。当然神也最后是要带到万有都能够服在神的权柄下，但是我想里面为什么这里没有提，我想其实问题是出在我们的身上。当人真的能够带进基督的权柄，带进那个权柄的下面，那么神的众子显出来，那么神就很容易可以将万有也带到这样一个光景下。所以我觉得第十一章第三节那里面的话很重，我也不是很能够摸到或者交通出来，反正我有这样一个感觉。那么接下来具体讲到就是姊妹蒙头的事情的时候，我想他从好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第三节，他讲到因为男人的头就表明是基督，那么男人就不能蒙头，男人的头应该是显露，实际上是表明基督要被显露。但女人的头他表明的是男人，也就是说他表明的是人。那么我想在圣经中男人和人在希伯来文中可能是用的是同一个词，所以说人不能显露人。那我想这是一个点。那么另外第二个点就是讲到荣耀，那么就是讲到第七节，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那么也就是说男人发表的是神的荣耀，所以说是应该有显露。但女人发表的是男人的荣耀，或者说是人的荣耀，那么人的荣耀应该被隐藏，所以需要蒙头。那么第三个点是讲到起初，我想十一章第八节讲到起初，这个起初当然是原文是没有这个起初，但是那个意思应该是放在里面。也就是说它里面讲到是神造人的时候，在起初神造人的时候，神就把这样的一个意思已经放到了那个里面。也就是说神对整个宇宙中，对那个造人的时候怎样来恢复宇宙中那样一个秩序，那样一个法则，这么一件的事情已经安排在那里面。而且他特别是讲到女人乃是为男人所造的， 那也就是说创世纪告诉我们神要为亚当要来造一个他的助手，他一个帮手。那也就是说女人她被造的时候她就是要站在一个帮手，站在一个守住她地位的那样一个原则上面。那我们也知道过去有很多姊妹，我想好比有位过去一位叫汪佩珍的那样一位姊妹，当初读她的简史的时候，哎，她说她是非常的有恩赐，那她也有话语的恩赐，但是因着当她看到了蒙头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时候，那蒙头不光是指用一块布来蒙在头上，那里面是带出一个守地位这样一个原则，她就愿意慢慢的来做一些隐藏的服事，情愿将一些显明的服事，不是他不能做，去给弟兄，他当中就是学这样的一个功课。那么第四个原因，我想这里是讲到第十节，他说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当然我想我个人是觉得里面还是带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因为它跟造人有关，它是接着第九节的。这第九节，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那么这就关系到神造人时候有一个的目的，神造人为了神自己有目的，神造人对着撒旦也有目的。那我们都知道，天使长他堕落的历史，在以赛亚书十四章里面是讲到。那时候那是影射到天使长堕落，他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我们对比刚才主耶稣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但是我们知道天使长他却是要与至上者相同来相等。那么我想在这里也是神造人的时候最后借着人服权柄也在整个的宇宙间带出这样的一个见证来。当然对人对我们人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当初天使长如何堕落的，我们要来学服权柄的功课。那么最后也给神带来荣耀，人好像不如天使表面上看，但是最后人能够心甘情愿的能够服在神的权柄下，最后带出了宇宙这样一个秩序的一个恢复，我想是让神得荣耀。那么第五个点，那里面是讲到本性，那是第十四节，那你们省察女人祷告不蒙头是何意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那也就是我想当神在造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不说人得救，在人的天然的性情里面也放下了这样一个感觉，也就是从人本身来说应该感觉到姊妹相对来说应该是不出头的。那么第六个点是讲到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那也就是说是对姊妹来说长发是她的荣耀。那么我们中间有一位肢体，她因为一些治疗的原因，那么她掉了一点点头发。哎呀，我猜这个时候啊，我里面才是真是感觉到姊妹怎么那么看重头发。哎呀，她掉了一点点头发，我其实觉得没有掉很多啊，她把掉的头发都要收藏起来。哎呀，她说我掉了很多的头发。哎呀，那我里面就有点感觉啊，姊妹对那个头发却特别的看重，因为圣经讲那个长头发是姊妹的荣耀。所以我就记得当初我们讲到玛利亚用香膏来膏主耶稣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点是他用他的头发来擦主耶稣的脚，那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个学习，他愿意将人看作宝贵看作荣耀的东西能够来放下来承认神是配。那么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他讲到就姊妹，我想那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给人的一个荣耀。姊妹如果说其实不光是姊妹，那么你说你如果是要有得到神的那一份，你最后上面要有一份不能让这个荣耀太显露，那么太显露就是显出人了，那么你要么就不要，像这里说你要么就是如果你那样的话，那个你就干脆减去，就像剃去，那也就是说你要么不要有那一份，但是如果你要有，其实神是给了我们，我们需要在上面有一个遮盖，不能显出人的荣耀来。那么我想这是讲了几个的点。那么在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他也给我们有几个提醒。那么一个是讲到是在祷告和讲道的时候，那么这里也当然是讲到姊妹是如果在特殊的情况下当然是可以祷告是可以讲道的，但是他没有讲在别的时候要蒙头，我想特别是在聚会 碰到祷告，碰到讲道，碰到摸这些摸进特别是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当然我想这也是反面说明一个问题，过去有些神的儿女们说，哎呀，说这个只是哥林多的风俗的问题啊，人应该是不像妓女那样是不蒙头，人应该蒙头，那么如果那样的话就应该整天蒙头了。那这里不是说这样，那里说是特别在摸这些比较严肃的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张耀生弟兄，有一次他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那别人正好做了一个见证，就让弟兄来分享一下。哎呀，他就说你那一次大概是我不知道是赶鬼还是怎样，他说你那次有没有蒙头啊？那个什么？他说没有蒙。他说你今天，他说对方可以，当然可以笑你。当初因为天使长堕落，就是因为他就是不服权柄的缘故。今天你又没有这样带一个见证出去。那我想在这里，特别是讲到在摸这样的属灵的事情，特别是祷告和讲道的时候，那我想是要来这样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他这里也十一节十二节告诉我们，不光是姊妹的问题，也讲到是弟兄的问题。虽然具体的操作是在姊妹的身上，但实际上也是弟兄也是要被提醒。那么到了十六节，他就说神的众教会是没有的。那也就是反过来告诉我们，也有不少神的儿女们说，那么这个只是哥林多教会当初的时候他们的一些的特别的情况，但这里明确告诉我们是神的众教会。而且如果说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他不光是写给哥林多教会，而且是写给各处求告主名的教会。那我觉得弟兄过去特别交通过，他说这个不是一个风俗的一点点的小问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就像前面一些章碰到一个问题讲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实在是用了那么大的篇幅，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真理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蒙头。那么接下来后面部分是讲到薄饼的聚会的问题。那么薄饼聚会，我想这里面重点是讲了两个的问题。那么一个是讲到分门别类和分门结党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再次回应哥林多前书的那个主题，基督是分开的吗？我想他们是分门别类了，我想不光是他们觉得领袖不同，那么这里也是贫和富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一个分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藐视神的教会，也是什么觉得连去喝酒喝醉都没有问题。那我觉得这一句话有一句话是很有意思，十七节他说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那么这里就这句话就给我们有一点暗示或者有一点提醒，那就是说这样的聚会原来是应该得益处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开头也交通过，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有一些的学习，但是主教我们不要停止聚会，那么主也是在一些的聚会的当中特别有一些的让我们该受到一些的益处的。那么我记得过去有弟兄分享过，我觉得我也挺阿们，他说薄饼聚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说薄饼聚会是一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聚会。那今天在神的儿女们中，那不光蒙头那件事被忽略，那薄饼的聚会也常常被忽略。那弟兄甚至说到，他说如果我们的薄饼聚会，我们的祷告聚会如果够强的话，也许信息的聚会不一定需要那么的长。我个人是挺阿们的。那么也就是说弟兄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太靠，我们知道有不少神的儿女觉得聚会主要信息聚会去听一场道，他说如果教会一直属于这样光景的话，也许是教会软弱的一种表现。那么也就是说薄饼聚会实际上是非常带有属灵的分量的。那么这同时是不是表明那薄饼聚会应该是灵命非常刚强的人好像才能够特别进入的呢？我想不是。那么圣经中告诉我们，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些神的儿女们他们出信，他们还没有好像属灵已经到非常生命非常的老练非常刚强，但是他们是可以天天的来薄饼，天天的来纪念，来纪念主。那么而且我想到后面也特别是讲过，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这每逢两个字的意思，原来意思就是常常，也就是我们应该是常常有薄饼的 聚会，那么这个聚会是属于非常重要的聚会。那么我想为什么说他们不受益还遭神呢？因为当在薄饼的聚会中，我们知道薄饼聚会的中心是基督，但从身体的角度来讲，薄饼聚会也特别讲到主在十字架上的死。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这个在十字架的死是什么？使两项能够合一，也就是借着这个十字架就废除了冤仇，也就是将人类因堕落带来的那些分开的事实应该是结束掉，应该是带进那一个的一的事实。那么问题就出在这里，但是在这样的聚会中竟然出现的是分门别类，竟然还是分门别党，那实在可以说是对薄饼聚会在这个意义方面的一个是完全的可以说是相反的做了。所以这里他特别是讲到遭损的事情。我想这里他用的话也很严肃，就是如果说大家就像那些醉酒的都可以去，那完全把那个聚会没有当作平常，神说这里是藐视神的教会。那么二十节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就算不得吃主的晚餐。那么这里特别讲到主的晚餐，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当讲到薄饼聚会的时候圣经中用了两个词来描述，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叫做主的筵席，一个是这里叫主的晚餐。那这两个方面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弟兄们说，那个筵席什么意思呢？筵席就是我们今天常说是薄饼聚会，我们说是主的桌子。那也就是说主的桌子就是指向那个筵席。那么这个那个筵席或者说那个词可能是类似的词。那么主的筵席在第十章给我们看到，那个重点是讲到交通，讲到与我们的主有份，我们与主有份，也因着与主有份，弟兄姊妹之间也有这样一个交通，并且说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也就是说重点是要带出一个合一的见证来。那么而且在第十章中讲到这个饼的时候，指的重点是讲那一个的身体，是讲基督的身体，是指教会，是指那个奥秘的身体。那么另外到了十一章的时候，这里讲到算不得吃主的晚餐，讲到晚餐的时候理解也讲到饼。那么讲到那个饼，如果我们后面看就是讲主耶稣那个时候他所为我们舍的他那个裂开的那样一个身体，主自己的身体。那这个重点的意义是要纪念我要去纪念主，要表明主的死，并且只等主的再来。当我是觉得这里讲到主的晚餐的时候，给我们看到那个的中心是主。如果读到后面，那我想我们更清楚是要让主能够得到满足。那么而且呢，当讲到主的晚餐的时候呢，他是主人，是谁的晚餐？就等于说用一个比方来说，是谁请客？是主耶稣请客。那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主人，那也就是说在这当中人不能够有这样一个分门别类。然后在基督的生命里，就是我想除了圣经中所讲明的有一些的那样的那样的淫乱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那个是有停止交通的，那不能够因为人的原因，人的主见人的或者在圣经中对某些真理的理解，人去接纳人不接纳，这个是主的晚餐。那也就是说是主邀请我们到他面前来，主接纳的我们就应该接纳。那问题是为什么在第十章讲到主的筵席和第十一章又讲到主的晚餐之间没有连续的讲，当中插了一段蒙头的事情。那我想这里就是因为我觉得薄饼聚会这件事到了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进里面那一个内层的属灵意识的时候，哇，他实在是用蒙头那件事先带出权柄。或者我想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看后面，是的，是以主为中心，但是里面也特别是讲到在身体上不能分门别类，那也就在讲身体之前先要特别把蒙头那件事情，把那个权柄那件事情，就是身体那个头的那件事情，我想圣灵借着保罗先要强调一下。那我甚至个人是觉得好像按照保罗的话语，他们在蒙头的事上好像还那个实行还不是那么的差劲，但是也许他们对那个头真正的意义还没有完全明白。如果他们真的对头对那个权柄对什么叫以主为中心真的有了解的话，他们不应该过那种 薄饼聚会是最后带来损害而不是受益的这样一个生活。所以我觉得那个把蒙头那件事情保罗在当中插进去，我想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讲到具体讲到薄饼那件事情。那么有一个他这里讲到原是从主领受的，那也就是说薄饼这件事情是主的命令。那我记得王弟兄曾经交通过，我想那句话我也挺能够抓到我。他说这是主的命令，主的命令是什么意思？主的命令就是说你应该去行。那么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常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们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做事，或者来一些操练，我们不是外面的，我们今天是要有里面一个实际，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他说我今天如果这个实际都没有的话，那我来薄饼聚会有没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一个很虚的这样的一个虚仪吗？但是我想，当弟兄交通道，我想有一句话特别的，他说你有心情感谢主，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情，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你还是要来赴主这样的筵席。那在我里面就一个感觉是什么？因为是主让我们去薄饼，那还没有进到薄饼的本身的意义。那么也就是说，即使你今天你里面的灵里面还不一定真的是那样到可以跟主那样的摸到，但是因为是主的命令，你就愿意来遵守主的命令。我相信在这样的过程的当中，神会借着这样的你这样一个顺服，最后让你去经历到这样一个属灵的时期。那么就好像说主耶稣说你要去爱仇敌，你里面说哎呀，其实我对那个仇敌我那个爱不出来啊，但主神说你要去爱仇敌，圣灵一定会给你有个带领，你要怎样去做。你顺服圣灵的时候，最后圣灵会带入你进入那个爱的更新，那样的爱的时期。我想这是一个点。那么后面就是讲到薄饼的举个具体的那样的意义的时候，我就想起过去有个弟兄他说啊，他用了四个方向。那时候呢，至少在那个时候呢，让我有点记住几个方向。他说看哪，就 look backward， 要往后，往曾经的方向看；要 look forward， 要往前看；还有一个呢叫 look inward， 要往里面看；还有一个呢，所以 look upward， 要往上看。我那时候这个四个挺好记，那我就把那个四个方向记住了。那我这次呢，我觉得呢要加一个方向。Look to the center， 要注重这个中心。那么，因为什么呢？我想，这个当然，这个中心跟其他所有的方向都是有关。那么，这里他特别是讲到，主说是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那也就是说，这个的中心就是主自己。我记得有一次 Ben 弟兄在我们当中主日跟我们讲薄饼聚会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他在薄饼聚会上，他实在是觉得。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求？他说主一切都已经做好了，已经摆在那里，还有什么好求？但是我曾经过去经历过那样的聚会，那么实在是那个薄饼的聚会就没有以主为中心。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种说法说所谓的牧师呢，他说在那一天啊，他说祷告特别的声门垂听，以至于说呢，那个时候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啊，他平时都不一定来聚会啊，那个是一个月薄饼，就那个星期天要来聚一下会。为什么呢？他说是这个时候说一边纪念主呢，一边我们特别蒙福，说最后那个祷告啊，神特别能够听。那我想这个事就是完完全全的是将薄饼聚会那个中心带开了，是为了我们自己。但我想薄饼聚会是讲到是表明是主是中心。那么这里面有三，我想有三个的重点，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血，一个是杯。那么身体是为我们裂开，那血是为我们打开六亲诱惑的路。那我记得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在过去的时候，他说你每次来到神主的面前，你是凭借什么？他不是因为你今天读经读了比昨天用心一点，不是因为今天你跟神的关系好一点，他说你今天来到神面前唯一的一个凭借，主耶稣的宝血，不是因为你今天活得好。血，那么还有一个是杯，第三个我们也比较容易忽略，那是讲到所立的新约。那么这里特别是讲到一个的死，表明主的死。我想表明主的死，一面是我们确实纪念主为我们而死，那么另外有一个意义，那个表明这个词的意思呢，在原来的意思又可以又可以解释成为宣传。宣传呢就是陈列。那是什么意思呢？弟兄提醒我们，我想是江弟兄有一次在分享薄饼聚会的时候，他特别提醒，他说 死这件事情对人来说是件羞辱的事情。人今天碰到死的事情都要怎么样？一定要把它掩盖的，一定要把它掩埋起来的。他说这一个的死可以把它陈列出来，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一个的死跟一般的死不一样。我们一般的死就代表完蛋了，代表羞辱了，代表没有前途了。他这一个的死非常不同，这一个的死是经过死，这一个的死是胜过死，这一个的死是败坏了死的辖制、死的权柄，所以这个的死是可以来陈列出来的，那么是死。那么往前呢，我想是讲到那里是讲到只等主再来。那么只等我是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我确实当我们在博饼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唱到比如荣耀的盼望，唱到这样的诗歌的时候，我们里面确实会起来。但是我记得有个弟兄就提醒他说，博饼聚会还不光是说你那个时候，你就是说往前看，不是说你那个时候里面好像是有那样一个感觉而已。那么我实在是觉得，如果我们看历史上，像尼托森弟兄，他有一次的因为那一次的博饼聚会，他说那一次他真的经历到什么叫地摸着天，什么叫来纪念主，什么叫真正的敬拜。那也就是说，真正的博饼聚会，我想实在是应该给我们带来一个属灵上的这样一个苏醒。而且我们记得在摩拉维亚的弟兄会，当初就是在1727年8月13号有一次，那么因为那一次的在那一次的博饼聚会中，神实在得到那些弟兄们，然后呢，他们就对主的那个渴慕，然后对主的那样一个对主的那样一个委身、那个奉献，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更新。那我想，这个也就是说，博饼聚会是把我们的灵是往高处带，而且是往前的。那么另外一个，我想 inward 呢，也就是说，这里面就在博饼聚会之前，我们要来省察我们的，要来省察我们的自己，不能是带着自己的罪。他前面特别是讲到不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那也就是说，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初信，或者有些还没有真正信，那他们一看在博饼，他也要博饼。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真的信，如果你或者说你对博饼的意义你都完全都不知道，那么如果你只是去那样一个仪式的话，那个其实是不是按照主的礼在吃。那么另外我们也是对付自己的罪，但是它里面另外有一个的罪你要对付的。他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因为讲到吃也讲到喝，所以这里的身体不光是讲主耶稣的身体了。那么过去我们觉得哇，这是因为主的身体我们裂开，那么这里其实这里的身体是指教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聚会的时候没有对基督的身体有这样一个感觉，还是分门别类的话，那么最后那个结果实际上是吃喝自己的罪。那么另外一个，我想一个方向是 up 向上，那也就是说博饼聚会不是一个仪式，博饼聚会是借着主吩咐我们的这样一件事，我们来到主前，我们来纪念他，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使我们带到一个属灵的实际，我们灵里面发生一个共鸣，最后我们在博饼聚会中里面能够被爱摸倒。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在祷告的时候也常常说，让主你的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事实实在是活化在我们那个面前。我们也常说我们是科变十班的人，如果我们不常纪念主，我们的本性会忘记。我还不光如此，我想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定死，这样一个爱长阔高深，还不是不忘记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新，我们不断需要有更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的领受。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实在是如果被主带到那个灵带到跟主他能够这样一个共鸣，带到这样一个属灵的那样一个有份，这样一个实际的光景中，那么从我们心的深处就自然而然的会发出向主的敬拜，自然而然会看到主是配。那所以这里不是一个的仪式。那么我其实觉得就是像有个比方哦，就是说当讲到这个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时候，那么就是历史上也有有天主教吧，那么他们是觉得有一个他觉得把饼看作一个神奇的事情，那么好像一个人那个所谓神父他在上面一祝福，还是个饼就不一样了，这个饼就变掉了，这个饼就变成什么了。那我说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对吧？但是另外一个角度，那么有些神的儿女们又 不是看神奇是错，那么又变成进入，又变成进入到一种宗教的活动，里面根本就没有遇到主，那么这也不对。那我们实际上是什么？这个饼、这个杯也好，这血也好，这是表记之物。那么借着这个表记之物，当这样陈列在桌前的时候，分开陈列在桌前的时候，主的灵让我们里面带进一个遇见主的那样一个实际。那么就好比说，就像读经，不是说这本圣经这本书有什么的特别，那么也不是说读经就是一个就这么读一遍一个宗教的一个活动而已。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本书没有什么特别的奇妙，这个纸、那个字、这个印刷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因为是神的话，在读的时候，圣灵做工，让我们遇见主。那么最后一个点想分享的是第十一章第三十节。那么他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里或者叫做睡的也不少。那么后面特别讲到要分辨，也后面特别讲到受审的事情。那么我记得当过去有一句话读不是完全能够读懂，那么我们现在也在读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我们还没读到。有一句话说，弟兄呢，有的时候呢是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弟兄呢也有犯了有至于死的罪。那么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有弟兄那个分享呢，我个人是觉得我挺阿们。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的岁数是神所量好的、所定好的，但是确实我们得承认，那神是预知，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托付，神也预知到我们的年岁是多少。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不对，也没有真正的来在神面前悔改，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管教怎样，最后就是会发生一些的事情。就像这里所说的，我想就像民数记人倒闭在旷野，没有达到神要他们的目的，乌撒的手去摸了，最后也被击杀，亚拿尼亚、撒菲拉最后他们也因着这样的原因也被那么击杀。那么也就是说，人有的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也许就是那个至于死的罪。然后这不是指永不灭亡。那么这里呢，最后是后面就讲到一个审判。那么我们知道有好多的审判，有白色宝座的审判，有基督台前的审判，有万民的审判，有犹太人的审判，天使的审判。那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叫平时的审判，那也就是他这里告诉我们是为了免去那日与世人一同定罪。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好像有那么神首先是让我们分辨，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分辨的话，那么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到神的，因为神在宇宙中，神有他的权柄，神有这样一个秩序，神不能让人乱来。那么在这个当中，神会让人接受一些神的你这样的审判也好，那为了目的就是我们不肯分辨，那么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让那日我们可以免得和世人一同的定罪。那么也就让我们看到，我从第十一章让我们看到神的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安排，神在他永远定义中对权柄、对秩序、对一些事情的属灵上一些事情的安排，实在是非常的严肃的。
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有些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查考的时候，从第八章的开始的时候就引入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自由跟权柄的问题，就是跟权力的问题。就是然后呢从第九章开始呢，那个保罗就从自身出发，然后十章呢又借用到以色列祖先的一些例子来加以论证，最终得出了一点呢，就是说十章的末了就是讲呢，我们凡事都可以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然后那边后头三十一节那里讲的，你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给出了一个结论性的意见，就是我们在主里头是有自由，我们有很多合情合理的自由，但是我们也要因着为造就人的缘故，为着荣耀神的缘故，要对自己有约束。 那么这是从一个角度来说的。然后到了十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说了，就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以前一直认为这个十一，对这句话把它归纳到十一章的第一节里头，有点不太理解。就是说，看起来应该这节话应该是十章最末了的一节才更合适。但是呢，我觉得呢，我这次读下来呢，我一个感觉呢，我觉得这一节话不仅仅是对上一节的总结，更是引出下一节的一个起头。因为呢，十一章开始呢，他讲了两件事情，一个呢是讲到就是说蒙头的事情，一个呢就讲到这个主的晚餐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条线看下去呢，我更多的看到呢，这两件事情同样是讲的一个点，就是服神权柄的问题。服神权柄的问题呢，实际上这个特别是十节那里头，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个服权柄的记号。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服权柄这几个字啊，跟前面的那个权利自由是实际上是一样的一个字，就是给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就是说我们是有自由是不错，但是我们这些自由必须受到在我们上面的这个权柄的约束。那么这里带出来的呢，那就让我们看到有一点呢，就是说因为蒙头是讲到这个顺服的这个功课，顺服权柄的功课。那么前面还谈了一个，就是说为着神荣耀的事情的一个功课。那么这里呢，我就讲了呢，就是说前面是要效法基督啊，效法保罗，就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里头，真正我们看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就提出来了，服权柄基督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是我们最应该效法的一个对象。那么为荣耀神的事情，那个在约翰福音里头主耶稣也说过了，他就来到地上，他唯一的任务宗旨就是为了荣耀神。所以说这里就给我们带感觉到，就是我们所要行的所要做的，我们要效法基督。那么关于蒙头的事情，当然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些讲法，但是这里呢就是更深的呢，它是要从里头要有一个顺服权柄的事。女姊妹蒙头，虽然我们看起来我们就不仅仅就是要观看到姊妹身上，实际上姊妹做的这件事情，它不仅仅是对天使的宣告，这里的天使包括就是说离开本位的天使，也包括就是说还守着本位的天使。因为神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最终在人生藉着人能够把神永远的旨意给带出来，就是守本位的天使他也要在这里详细观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另外一个呢，对人之间也同样的适用。因为当特别是当弟兄看到姊妹头上带有这个服权柄的记号的时候，那我们也看到我们上头也有一个权柄在那个地方。所以说人当初就是说从伊甸园里给悖逆下去的时候，乃是为因着这个权柄的问题。然后神的整个挽救的中心也是要把人带回到这个服权柄的这个地方上。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是有一个误区，当时有一个误区，他们认为这现在就是说在基督的里面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充分的自由了，这个蒙头不蒙头也是姊妹的一个自由。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的，你这个从世人的角度上是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在这个地方，但是从属灵的道理讲，这里是带着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那边，姊妹蒙头有个特殊的属灵的含义，这是神基督里所定规的，是一个权柄的表现。所以因着这个权柄的要服这个权柄，那姊妹就应该有在这里面有个约束。那同样的讲的这个吃主餐的这个问题也是讲的这点。他这里是就是说十九节那里讲到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情。那么这个分门结党好像要按照他这个看下来，还不完全跟前面的那些分门结党的那个内起因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前面的是因着那个高举某个人，比如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
等等等等。那么他们这里的分门别类的阶段呢，好像就是乃是倾向于一般是比较富有的人，一般是比较贫困的人。那么富有的人呢，他们就接着这个主餐之前有一个爱宴，他们把自己很丰足的那种食物给带过去，来成为他们一个财富的一种夸耀。那么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保罗就在这里讲了，主所设立的主餐是他有特别的含义的，他是为了纪念主的死。那说到本质上说，就是说是显明神所成就的那个极大的救恩。那么你们在这里因着你们就是说前面有一个爱宴的缘故，就是说因着有你人肉体上有一种饥饿的感觉，那你是有吃饭的自由的。但是你如果把它用在这个时刻，那你就与神的那个基督的当时定的那个旨意的本意是相违背的。所以说你必须在这一点上也要有所约束。那么在27节里头讲的就是，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这个不按理呢，从他的原文的意思来讲，就是说你不合时宜的，或者说你用不相称的态度去吃这个主的饼喝这主的杯。什么不相称呢？因为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书里也讲的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有属蒙的恩相称。那么我们在吃这个饼，我们是蒙神一个极大的恩典在里面。我们如果不按照这个当相称的那种态度去吃的话，我们的本质实际上是轻忽了神的救恩，这样你必然会导致神所给你的审判。这个审判不是从其他来的，乃是因着你的所作，你的所态度上而招致的。我想先交通这个。
在临前十一章，这里提到两件事情了，就是我们都提到第一件事就是蒙头，第二件事就是那个主的那个晚餐。我想啊，就是说在新约来讲的话，主要我们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很多而且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新约里面就是注重里面，不注重外面的好像就是说主好像特别有几件事情就是吩咐我们去做我想呢，就是说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旧约就很注重那些的外面的，有很多的那个条例啊律法。但是在新约里面呢，是完全就是说我们凭内心。但是呢，很奇妙的，主就是有几件事情要我们去做的。就好像我们读那个走天路的教会这个在教会的那个恢复里面呢，就是那个有一个就是受浸这个就是主要吩咐我们去做的。另外呢另外一个恢复就是那个就是主的那个晚餐，就是要纪念主的晚餐。有很多我们读走天路的教会，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他的逼迫，因着他要就是遵守神的吩咐去就是纪念主的时候，他们所受的逼迫就更加的厉害。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蒙头这件事情，我想呢，就是说在这里这两件事情都是说明一样事情，就是说明一个见证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一方面是权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要显出那个见证刚才顾斌弟兄也提到了在这里有一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想在这件事情我们的见证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我想呢，就是说这个荣耀神这件事情不只是我们做，主老早已经做了，就 就我们都知道这个蒙头啊，就是讲到顺服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刚才弟兄也念了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这里第五章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也因着苦难学了顺从。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啊，不在这个事情上面呢说我们不愿意遵守主的吩咐来我说就姊妹就是在蒙头这件事情上面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看那个第15章28节那边也提到啊，就是万物既服了他，就是说万物既服了他，就是他就是指到我们的主，我就是基督神的儿子，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以你就看到也是叫神能够得荣耀，就是说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服权柄这件事情乃是叫神能够得荣耀。我想呢，在蒙头这件事情呢，我们弟兄都交通得很清楚，就是这个不是说一个高低的问题，就是说不是说为什么这个姊妹要蒙头啊，这个不是就是这个是完全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啊，就是在临前第14章第40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我们刚才弟兄说过了，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那个，所以为什么蒙头只是在那个教会里面？你到聚会，你就不需要蒙头。为什么他就是要讲出，就是说你看到14章，他就是讲到那个身体的那个敬拜，那个身体教会里面的那个操练那个敬拜那个聚会这里就是提到就是要按着那个次序行。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就是说神要借助这件事情为的是要高举主，把主来显出来。当主耶稣他的儿子被显出来的时候，他就得着荣耀了。所以所以在这里就是提到，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刚才也提到，就是福权就是说在这个天使的就是就是说第十节，就是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所以在这里就是提到一方面就是为着那些堕落的天使，也为着那些守本位的天使就是说你看到就是说人的那个堕落，天使的堕落，就是因为不服权柄的缘故。我们都知道夏娃他没有站在他的那个守住他的本位，以致了人也堕落了。天使那个这个 Lucifer 也是一样，就是没有守住他的那个地位，就是没有服神的权柄，所以他所以就堕落了。所以就是说这里呢，就是说很清楚的就是就是很这里指出，就是他神要我们要在透过这个姊妹头上的那个服权柄的记号，叫我们看到神一切的恢复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这个服权柄的 这个的安排的里面。所以所以在这里啊，就是特别了，就是说在服权柄，就是说让基督在万有里面居首位。所以就是说你就让到在主在这个聚会里面他是被显出来他是我们都服在他的权柄他的权柄的底下。所以这个不是说能力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姊妹，他们的能力啊不会比那个弟兄低的，但是就是因为愿意因着神的有这样子的安排，他们愿意服在神的这个管理的底下。所以有些的我认识有一些的姊妹他当然他不是在这里聚会，他就看到这里他就很不服气，他为什么我们要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我们要蒙头啊，就好像感觉上他们比那个弟兄是低的。但是呢这里很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不是高低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次序的问题。而且呢神就是神的那个见证的神永远旨意的恢复，就是要透过这件事情，就是人的堕落，就是因为不服权柄。神呢就是要借着人愿意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来把人恢复过来。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在那个主的晚餐这件事情上面呢也是来显出基督在教会里面来做头这件事实。所以为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主的晚餐这件事情上面呢是那么的重要。就是一方面这里就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来指出，就是要表明主的死只等到就是要见证，把主的死这件事情把它见证出来还有主的回来就是说，当然了，就是说主的回来是在波饼聚会那个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即使那个见证主的死这件事情是一个最关键的所以在这里也是说要哥林多人他们来学习，因为他们呢在不止在在这个纪念就是守主晚餐的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出了问题，你就看到他们就是分门结党，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所以你就看到他们呢这个在主的晚餐上面这件事情，他不是把主把它显明出来，他是把那些有经验的人，就是那些带头的人，就是那些他们的领袖把它显明出来。你就看到这个保罗为什么说你要表明主的事，你就是说我们呢吃这个饼喝这个饼，我们无论吃喝我们做什么，总是要叫神得的荣耀，总要把主的那个自己把它显明出来。所以所以在这里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说就是借着这两件事情来提醒我们哥林多人他们都是一般婴孩，他们都是熟肉体的，他们就是在没有在聚会里面把人把它隐藏起来，就好像那个人的荣耀应该要把它隐藏起来，只有神的荣耀才能在聚会里面来显明，人的自己应该要被就是被隐藏的，只有主在聚会里面被高举，就好像在这个主的晚餐这件事情上面，哪里在那里就是要表明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就是要宣告他的伟大，他的在我们身上 所做的一切，他是教会的头，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把它显明出来。我想我就
那好，我也简单的交通一点，如果有不准确的，等会弟兄总结时可以纠正。我觉得读这一段话呢，就是说我很感谢主，主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前面讲蒙头的事情，后面就讲薄饼的事情。薄饼里边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的问题，要显明一个一。前面呢似乎有一个顺服一个次序的问题，为什么把它摆在一起呢？而且我们以前弟兄交通过，从第八章一直到十三章，甚至到十五章，都是一条线下来的，整个是以爱心舍己，就是说为主而活这个中心思想。所以我个人的领会就是啊，就是说真理应该是平衡的，就是说我觉得从神对我们的心意来讲，它是一个可以说是立体的一个全备的一个心意。就是说其实次序这个东西啊，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化的理解为就是分个大小那么简单。其实如果从生命的角度上来讲，因为后边马上要讲一个身体的问题，都摆在一起的，就是说有的是手，有的是眼，有的是脚，那又怎么分哪个是大哪个小，谁顺服谁呢？就是说我觉得包括我们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最终来讲我觉得那一点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也就是我们顺服，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要突出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这就是我们的荣耀。或者主耶稣在地上说的，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其实我们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荣耀。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怎么样把神的心意全面的表达出来，在我们的身上，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身上，其实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只是片面的强调一边，有时候会出问题。因为后面说得很清楚，又有属灵的恩赐又要讲了，那恩赐来讲，就说圣灵所赐的恩赐，是不是圣灵有他的绝对的权柄？那赐给谁什么样的恩赐，谁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服侍，是不是应该这样呢？所以说这个事情，它就突出一个身体的功用，就是说我们既要注意属灵的次序，就是说弟兄姊妹之间还要说要彼此谦卑顺服。那可如果是有一个姊妹有圣灵感动，她讲了话，我们是做这些做弟兄的，是不是要顺服他呢？其实顺服的不是他，还是主。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说姊妹蒙头也好，是顺服神，我们就说在一切事情上按主的心意来做，也是顺服神。我们彼此在一起配搭，也是顺服神。我们彼此谦卑顺服，也是顺服神。就是顺服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有把神的心意显明出来，生命的实际才能显出来。就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啊，有头有胳膊有手，是一个一个部分接在一起的，它是有顺序的。但是具体来讲呢，胳膊手和身体和眼睛鼻子，他们之间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不能说哪个比哪个更大。所以说我觉得按我个人的领会啊，其实这段话来讲，总的来讲是要让神的心意显出来。我们大家都是顺服神，我们既就说我们是彼此弟兄姊妹，有的就是说如果是姊妹说的对，我们要听她的，如果是这个弟兄说的对，听弟兄的。但是呢姊妹在教会里边呢，要根据神给她的托付，你要有顺服权柄的记号。但从我们来讲呢，我们在教会里边也不能出头，就是说要顺服基督的记号，时时放在心里。就是我觉得这个整个真理啊，是一个平衡的东西。什么时候我们偏到一边，如果完全不顾那个属灵的次序，也要乱套，也要出问题。但如果完全就分一个大小次序，就会死气沉沉，因为整个教会就活不起来。所以我感觉就从这个，而且说到这个服权柄呢，背后实际上就是舍己，就是你把自己的东西放下去了，你才能顺服。要不然只是表面上的顺服，心里还是不服不忿的，那也不是那个实际的目的。而且最后里边是有爱心，你的爱心来顺服舍己，那就是达到目的了。所以说我很感谢主，我觉得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刚好放在一章里边，前面讲蒙头讲顺服，后边就讲那个主的桌子饼和杯。我觉得主是有他的心意的。
十一章一开始，保罗的讲的这句话，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句话，你是看到保罗呢，还是看到我呢？啊，因为你这里一开始说你们，又讲到我，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哦，保罗叫我们效法他，但是你看这个后面这个，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讲，他这里高举的就是基督。那今天我们多少时候在跟随主的路上呢，我们就是看那些看得见的，但是所有跟从主的人在属灵的学习，它的内容跟方向最主都是让基督在人里面显为大。我想保罗先把这一章这件事情先定个位，然后呢，大家都刚才都讲了，前面一段是讲头啊，讲透过姊妹蒙头显出基督是头啊，后面呢是讲到波饼主的身体，然后最后呢又引出一段，刚才郑杰弟兄也讲了，就是二十九节说，因为人吃喝肉不分辨是身体主的身体。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在吃主的碗吃主的波饼这件事情上面，我或者先讲几句，这个我是觉得这些人呢简直是大逆不道。因为在主的桌子跟前，他们在那里还在那里分门别类，因为他们在这里说你是属保罗的，你是属基法的，你是属基督的。我相信在他们当中，在拨饼的时候啊，他们看不见身体，因为如果他看得见是在一个。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讲，我们讲到身体是讲到我们彼此做肢体。其实你要看到这我们彼此做肢体，我们为什么能够有这个关系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头。那分门别类呢，就是看到有很多的头。其实分门别类呢，就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在拨饼聚会的里面，我们里面有没有就是看到头也感觉得到身体这一个事实。如果你真是看到头的话，前面讲蒙头是基督是头，后面讲掰饼主是头，主的身体，而且因着主的身体拨开，因着主的宝血流出，因着我们在这一个杯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能够彼此做肢体。而哥林多教会在纪念主的事情上面，他们在这么强烈显出主的身体、主的见证、主的死这件事情上面，他们竟然在那里还接档啊！所以这件事，我觉得这些，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很严肃的来，就是在这里斥责他们啊，就是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所以我想这句话是非常的严肃。所以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啊，我是觉得保罗在这里一开始讲出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在保罗的里面他没有别的，他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里面只有 只有主。所以在他的身上，他一直很强烈的要活出这个一这件事情。因为你看到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在这里只有一个头，就是在这里只有一个一啊。所以在这一个一的里面，我们看到呢，里面就有一个次序啊，因为那里没有两个个头，都是在一个次序的里面啊。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八章后面，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不都有一事，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是要求别人的益处。然后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你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效法基督，他是怎么样来行呢？就他做的一切是为了叫别人得好处，他为了一切是为了荣耀神而行。那今天这些哥林多的人呢，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都在那里好像在那里要彰显他们自己或者他们所属的那些人。所以我一直讲到分门别类这件事情，其实啊，你说我要拥护某一个人，其实里面都是带着自己，因为我属乎这一派，我要压倒那一派啊。虽然我不是在这里高举我自己，我是高举我所属于的保罗，其实这里面呢，也就是带着因着我的头被高举，那我们也抬起头来压住你们。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分门别类的灵的里面，都是一个自己，都是一个人的出头啊。那在保罗所讲的，他说只有一个头啊。那在这个蒙头的这件事情上，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我愿意再加一，就是特别强调一点的，就是一个次序的问题。这个次序是为了显出基督是头。就我们做什么事情，如果能够叫别人得益处，或者能够叫身体来被建造，这个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一直要做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有人说你在教会里面付这方面的代价，那方面的代价。那我是觉得，如果我付出这一点代价能够叫教会得着建造，这个是就是说多大代价也应该付。因为教会被建造，这是一件非常大而非常难的事情啊，就是真正的叫弟兄姊妹生命得建造。那在蒙头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就是很明显的能够显出一个属灵的次序啊，就是透过姊妹的一个顺服的记号来叫全教会，叫弟兄，特别是我们服侍主的人，最重要的被提醒的就是你不能够头被冲昏，就是说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是头。因为当你在做一些服侍的时候，你是很容易出头而需要被提醒。而且这一个次序，这一个顺服的记号，不单单是提醒了弟兄，也提醒了天使。所以这是一件 非常应该值得做的一件事情，能够在建造基督的身体，显出神的见证，显出一的这个事实的上面，不单只是在地上，而且在宇宙当中有这个价值。所以我以前就是想，哎呀，这个我没有做姊妹，如果我是姊妹，我一定要抢着去蒙头，因为这个是一件太蒙神喜悦太能够带出属灵的建造的一个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可以积财宝在天的一条路，因为能够显出这一个实际，这是一件非常实际而且非常宝贵的一个学习。掰饼纪念主，我相信我们这位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读过在基督里长进的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清楚，而且我们每天每个星期在主面前一直在学习我实在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能够认识这件事情。刚才我已经提了这个已经批判了哥林多教会的他们这些的愚昧但是我实在觉得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在掰饼聚会里面我们所蒙的恩呢好像我们还不够 recognize， 我们还不够晓得那件事情是多么重要，或者是多么好，多么实际的事情。因为纪念主他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属灵的经历里面去一件事情。因为今天我们每个人，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属灵的知识我们很多，我们很容易得到，我们听道，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属灵的书，我们可到属灵的军事，我们最难能够得到的就是属灵的经历那当然很多人吃过很多苦头才有一点属灵的经历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每个星期来跟弟兄姊妹一同掰饼，就是每个星期你都可以有属灵的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在每一次掰饼聚会里面，你真是用心，整个人俯伏在主的跟前，你每一次你都能够经历到主，每一次你都能够就是把你跟主的关系拉得更近或者你也有一个机会是能够更新，或者是更近深一步领会神的心意，或者是能够更深一层的享受主的爱，或者能够使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强使你的爱心更加的增加，或者是能够叫你对于等候主再来更加的迫切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是能够进入这个掰饼聚会的属灵的经历里面，这实在是一个大的恩典或者我再提一点我记得我弟兄告诉我们，当达比弟兄他们跟一群人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你知道翻译圣经这个搞原文那实在是脑筋花得不得了那他们这些人最后好像就是用脑筋用得太厉害了好像他们觉得就是一直在头脑在知识里面灵里面好像跟不上这个服饰所以最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天天掰饼 天天掰饼，就是因为他们不要光光落到知识头脑的里面，所以他们要天天来掰饼纪念主，来帮助他们灵里面能够跟得上他们所带的服饰。我觉得这些弟兄们他们实在是认识那条属灵的路，也认识这个我们需要在主面前保持的那个细心线。另外呢，就最后那一段就是讲到说人吃喝又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然后刚才郑杰弟兄也提过那个29节，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这里是我们很容易理会，就是讲到这个饼。但如果你真是看到下文啊，因为下文就讲到你们中间有好说软弱的，有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你们要然后又讲到你们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乡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里说，因为第十章十七节那里就特别讲到你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所以在这里讲到的这个说我们虽多，这个我们是包括所有的弟兄姊妹。然后换一句话说，就是当我们吃饼喝杯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不单单是看到主的死、主的身体、主的爱，我们也实在看到我们共领一个饼一个杯，这是一个身体的见证。我们如果看见了身体，看见了头，也会看见肢体。所以在拨饼的时候，我们不单单看到主，看到主为我的爱，看到主的死，看到这个伟大的救恩，我们也同样看到我们彼此做肢体，而看到身体的一个实际。我不知道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人不多，但是我们有没有身体的感觉？我们在掰饼聚会的里面，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没有分门别类啊，大家有人祷告，我们一同说阿门。如果你分门别类的时候呢，如果我祷告就这边说阿门，那边就没有声音啊。如果他祷告呢，就那边说阿门，这边没有声音。主，这是多么伤主的心啊！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是一位主，一个身体，一个饼，一个杯。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共饮这一个饼一个杯，我们彼此这个肢体当中的关系有没有间隔？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啊，我在一次掰饼聚会以前，我收到一个条子，是一个肢体说，如果我昨天讲话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他在拨饼聚会以前给我一个条子，我里面很受感动，就是这当然我其实他没有得罪我，因为我这个人粗粗心的大意但是他里面有这个感觉，而且他在掰饼聚会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桌子，他也看到身体，如果肢体当中他有隔膜，他过不去，他要先对付，先求赦免。所以我们今天在11章的里面，我觉得我们看到蒙头是耶稣是头，就耶基督是头这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饼杯，我们也看到身体，这一切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个 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去。这是一个饼，一个杯，一个身体，一个头。当我们在这里来学习被建造的时候，那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是我们基督身体被建造过程里面每一个环节里面都插着这一个学习而且呢在这个学习里面呢就突出一个身体就是头每次讲到头的时候特别是讲到一讲到身体的时候就讲到头所以我想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呢我实在觉得虽然我们有很多话我们没有详细讲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方向重点大家都抓到了好不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有几位带我们一同有一点的祷告